我们今天的读经是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是耶稣对门徒所说的一长段话的末尾。那这段话的末尾是一个祷告，这大概是在晚间凌晨十二点的时候，他马上要上十字架了。约翰福音十七章，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我从世上赐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得应验。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二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我已将你的名指示他们，还要指示他们，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谢谢 Vanessa，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我前几天有休假，现在回来。 我第一次有去登一个叫 Moncrieosco 的山。那今天的话呢，我是要大家思想你对将来的希望和梦想。如果我问你，平凡的一个澳洲人，你问他他的希望和梦想，他余生的希望和梦想是什么，你猜他们的回答会是怎样的？你跟旁边的人讨论一下，或者你问一个中国人，在澳洲的移民，你余生的梦想是什么？你觉得普通的一个澳洲人或中国人，他们的回答会是怎样的？那我接下来问一个问题，你自己的答案跟你问的那个人会有什么不一样？你也跟旁边的人讨论一下，你的答案会给跟普通的澳洲人或者在澳洲生活的中国人不一样吗？我们崇拜完后可以继续讨论这个问题。今天早上我们有 Sue and Hugh Johnson 这个家庭，他们为新生的儿子 Digby 感恩，欢迎 Digby 进入到神的家中，进入到教会。我们问这对父母，就是 Sue 跟 Hugh，他们对这个儿子的希望和梦想是什么？那树是这么说的，我希望他长大成为一个能给耶稣带来荣耀的人，在黑暗的世界中发光。那树还说，我们父母当然也想要孩子快乐、健康，拥有充实的 人际关系，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我们祷告让他能够成为认识上帝的爱的人。我非常希望他能像我们一样，在耶稣的献祭当中找到多而又多的平安、安慰、希望和目的。我希望他的生活能体现出这一点。你能听见耶稣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这对父母对自己儿子的希望和梦想吗？我这个星期也在思想我自己，我自己最小的女儿几个星期以后马上21岁了。这是我女儿成长的一些照片，看着这些照片，我有很多让我作为父亲引以为豪的时刻，比如说她赢得了什么奖项啊，有什么里程碑啊，我回忆当中都有非常自豪的时刻。但我可以诚实地说，我作为一个位父亲，看见我的女儿如此深信深爱耶稣是我最大的快乐。她个人接受了这个信仰，她还是青年人的时候临洗了，成为上帝的女儿。她作为一位年轻的女士委身于服侍耶稣，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荣幸，很大的自豪。这是我作为父亲最大的荣幸和自豪。我们来思想我们余生的希望和梦想。我们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此时在学习约翰福音17章，我们这段时间在学习约翰福音17章的话，记载的是耶稣在世的最后时刻，他马上要上十字架。当晚耶稣呢与12个门徒在一起，他跟他们一起吃饭，吃饭过程当中他起身为门徒洗脚。门徒当时感到很尴尬，因为耶稣是他们的老师，为什么给他们洗脚？然后耶稣又提到啊，有人要背叛他，并且呢其余的门徒要离弃他。 所以有很多的悲伤困惑。耶稣在这里当然是谈到自己的受死，但是门徒当时很难理解。然后他同时又一直安慰他的门徒说，耶稣离开他们啊，是有目的的，他去是要为他们预备天堂，是要差遣圣灵下来与他们同在。那我们此时所读的是那天晚上最后的谈话，耶稣被抓之前的那段时间，我们听见了耶稣与门徒一同祷告。这个祷告让我们看见了父与子的温暖时刻。耶稣作为上帝的儿子，他为天父祷告，他向天父祷告。这里向我们显明了耶稣的内心是什么，他的希望和梦想是什么，耶稣深深渴望的是什么。奇妙的是，当我们听耶稣的祷告，我们也听见他甚至也为我们祷告。因为这个祷告最后啊，他是为你我祷告。这个会帮助我们来思想，既然耶稣为我祷告这些事情，我是否也要接纳并且追求这些事情呢？那首先我们看到耶稣为自己祷告一到五节，我们打开圣经约翰福音十七章看一到五节。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耶稣的祷告主要意思是荣耀你的儿子。荣耀某人的意思就是承认他们所做的一切，赐给他们当得的荣誉。那几个月以后奥运会举行了，希望不会受疫情的影响。那时的话，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运动员都要互相竞争，那其中有一位会拿金牌。那当时在悉尼奥运会上获胜的这位女士，她在400米跑步当中得胜，大家不是很兴奋。那大家的希望和梦想，整个澳洲的希望和梦想都在她身上。颁奖典礼上，就是群众起来，他们承认这些运动员取得的成就，为他们鼓掌喝彩。这些运动员得到了他们的工作应得的荣誉。耶稣为自己祷告也是这个意思，荣耀你的儿子。耶稣基本上就是说，上帝啊，你赐我无比的荣美，让全世界都能看到这个荣美。如果我个人这样祷告的话，你想我这个人肯定是很不正常。如果我祷告说，上帝啊，你把无比的荣美赐给我，让全世界都能看到我的荣美。如果我这样祷告，你会怎么看我？有人在摇头。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将来会赐下荣美，这真的是无比的好。但耶稣此时，如果我也像他那样祷告，你可能会以为我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或者你会想，哇，大卫以为他自己是谁呀？他让全世界都看到他的荣美。但耶稣做这样的祷告，是因为他有真实的荣美。耶稣确实有真实的荣美，是值得人仰望的。所以他这样祷告是合理的，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你听接下来的祷告，时候到了，耶稣的一生马上到尽头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荣耀你，正如你曾赐给他权柄管理凡有血气的，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耶稣知道唯有他自己被荣耀了，上帝才会被荣耀。第二点， 永恒的生命才能赐给人。耶稣祷告的几个小时以后呀，他就被钉死在了十字架上，他会满受羞辱，全世界都会看到他被取笑、殴打、冷嘲热讽。在古代啊，这是最羞辱的十字架，因为十字架上人的身体会挂在上面，周围的人会取笑他，会嘲讽他。当时在场的人肯定不会以为这是荣耀的时刻，而是深深的羞辱。然而对于那些有眼可见的人来说，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启示了上帝的荣耀，但你必须有可见的眼，这是上帝的荣耀。因为在耶稣的死中，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圣洁、正义以及他亲密的爱，我们全然的看到了罪恶得到解决，我们也看到了上帝无比的爱、无比的怜悯，他是怎样接纳罪人。在耶稣的死中，我们看到了上帝的这两个性情，就是上帝的公义和爱是没有妥协的，上帝的公义和爱全然的体现出来，都在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向人类启示出来的。耶稣受死是为世人赎罪，罪得到了惩罚，上帝的怜悯临到了众人。此时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上帝全然的性情就是他的公义和怜悯，也是此时永生赐给的人。我们听耶稣是怎么描述永生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我们可以说很多东西，我们彼此享受永恒的爱的关系，但永生的核心呢，是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这位造我们的神如今是我们的天父。那耶稣基督也亲身以后可以亲身与我们同在直到永远，但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断气的前一刻他说成了。约翰福音十九章我们读到这里，耶稣断气的时候他说成了。他成了并不是指 不单指他的生命在地上的生命结束了，他是指我来到世上要完成的工作此时已经完成了。耶稣顺服在十字架上受难，偿还了世人的罪。耶稣三天后复活，复活呢，他的复活就像颁奖典礼。我说像颁奖典礼是因为十字架上救恩已经完成，罪已经被偿还，罪债已经被偿还。复活就像上帝给这位顺服的受难的儿子颁奖，来赐给他他本该得到的荣誉。他已经完成了世上的工作，胜过了罪、死亡和撒旦。如今上帝把荣美赐给耶稣，他在升天的时候也被荣耀。那你是怎样回应耶稣的？因为耶稣的复活就像颁奖典礼一样，就像上帝他把最大的冠冕赐给了耶稣。此时全世界应该向围观的群众 一同起立赞美神，哈利路亚，赞美耶稣。他是那位大能的君主， 这本来耶稣复活的时候应该是这样的场景，世人应该起来起立鼓掌，但是人没有都鼓掌赞美耶稣，有些甚至啊还违背耶稣。那你自己的回应是什么？你的回应是认同耶稣是最伟大的英雄，耶稣为自己的祷告是荣耀你的儿子。那耶稣接下来呢，他是为他的门徒祷告，第六到十九节里面，第九节，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他们本是你的。记得吗？此时呢，犹大已经离开去密谋逮捕耶稣了，因此当时在场的是十一位而不是十二位门徒。在这个时候耶稣是特别的为这十一位门徒祷告。我们听十一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以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十五节，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或者脱离罪恶。十七节，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我们看到这一段的祷告，耶稣是祈求上帝保守这十一位门徒，使他们成圣。为什么？为什么这十一位门徒成为祷告的中心呢？原因是啊，这十一位门徒，他们在基督教从耶稣那里广传世界，他们会在这部分工作当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听十二节，他是耶稣为我们祷告，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你想想看，你是怎么认识耶稣的？耶稣并没有亲身与我们同在，我们看不见耶稣，也摸不着耶稣。我们也没有亲眼见过耶稣的神迹，他的死以及他的复活。耶稣自己从来也没有写过什么书，那我们是怎么认识耶稣的？正是这十一位门徒啊，他们与耶稣一同生活，听见了耶稣的教导，与他一同吃喝，看到他所行的神迹，看到他从死里复活。就是这十一位门徒，他们传扬耶稣，并把他们所听见的、所看见的写下来。耶稣为他们祷告，是因为他们在传扬耶稣的福音工作当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十八节，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就好像耶稣把接力棒给了这十一位门徒，本来是有十二位门徒，后来一位背叛耶稣了，那如今耶稣的话就传给了这十一个人。那这十一个门徒的话，他们会传道见证，并且写下来，把他们所听见所看见的有关耶稣的事写下来。你玩过中国俄语这个游戏吗？我很久没有玩了。这个游戏很有趣，这个游戏怎么玩呢？就是你有一对人，然后把信息传给第一个人，那第一个人又把信息传给第二个人，然后呢，你就看看这个信息在传播过程当中是否保持一致。那有一个就像这个图片，公司老板宣布说，我们根据市场啊来调整战略。 所以这是公司的老板这位女士宣布他们公司要这么做，然后呢消息就从一个人传给了另一个人，那最终的话这个消息成了这个样子，因为传播的过程当中有失误。我们的策略是收养猫油，观察他们是怎样进化的，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哈，这个传扬的过程当中会有多大的失误。所以我们人与人的沟通有时候 也有这些失误，所以这个比例非常，这个例子非常的棒吧。那很有可能这个公司真的是为了收养猫驴，但是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方面。但是回到我们的主题，有些人认为啊，基督教就像是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中国耳语的游戏，随着时间的流逝啊，耶稣起初的教导一代一代的传下来，那如今我们接受到的有关基督教的信息是与当初一样吗？那有些人就断定说，这个传扬的过程当中，圣经的信息肯定被改变了无数次了。但实际上啊，耶稣的计划一直是将信息传给这11位门徒，他花很多的时间在他们身上，准备好让他们来传道，因为他们的任务就是把耶稣的道传给世人。我们不需要通过100代人来接收这个信息，我们是直接从这11位门徒的见证来接收这个信息。我们今天所读的约翰福音，作者就是约翰，他自己与耶稣同活，见证了耶稣的生死和复活。他起初所写的是希腊语，后来呢被翻译成了英语还有中文，那非常的感恩我们有这个翻译的恩赐。但不是说这个信息被改变了100多次，我们今天手中所拿的圣经，我们非常有信心是当时的门徒之一约翰亲自写下来的。我这里给大家一个挑战，挑战就是我们如果是偏离了起初见证者的见证的话，我们就会偏离这个信仰。所以我给大家提一个挑战，你多久没有读福音书了？你自己去思想一下。我们福音课程的目的也是这样，我们目前的话有中文的生命福音课程，我们会读到有关耶稣生平的事，也会提到为什么我们有信心这是真实的历史见证，以及耶稣所做的工作意义是什么，我们跟随他意味着什么。我们4月底也有英文的课程，我们当中可能有很多人都成为基督徒很长时间了，那你就是扮演着关键角色，要邀请其他人来参加。你可以邀请一位朋友来参加，让他们可以亲耳听见首批的见证者他们所记载下来的事是什么。那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祈求上帝保守他的11位门徒，因为这11位门徒在传福音的工作当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那第3点，耶稣的祷告啊，提到你我，他也为你我祷告。20节，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如果你信耶稣，那这些祷告就是耶稣这位救主和君王为你所做的祷告。耶稣受死之前，他也想到了你，也为你祷告了。 他关心你哪些事情呢？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你现在思想一下，耶稣与父神的合一，耶稣与父神是全然的合一。耶稣祷告说，我要信我的人也能享受这种合一。二十二节再次提到，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这个合一，耶稣和父神圣灵之间的合一和爱，是让人振奋的。有的时候你想，这位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头脑很难理解，但圣经就是这样始终如一地谈论上帝，一位上帝，三个不同的位格，父神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三个不同的位格，一位神。这三位之间在爱和目的上如此合一，以至于啊，我们没有办法单独地描述他们。耶稣总是父神的圣子，父神也总是圣子耶稣基督的父，圣灵也总是父神的圣灵，他们是全然的合一。耶稣为我们祷告时啊，他祈祷我们彼此之间也能享受这种丰富的亲密的合一和爱。这真的是非常棒的祷告，不仅我们彼此团结合一，而且是我们亲自与神合一。我们当中有经历到这种合一和团结吗？这肯定是我们应该争取的合一和团结。但是你肯定不会说我们已经达到了这种合一了吧？我能看见上帝在回应我们的祷告，在做成我们当中的合一，但我们世界不是这个样子。我感到我们仍然需要努力追求这种合一。我们怎么来达到合一呢？我们要聚集在一起，彼此相爱。如果我们要合一的话，我们需要赦免，我们会伤害彼此，有时会做一些很愚蠢的、很伤人的事情，我们需要说对不起，需要原谅彼此。我们也要学习关心彼此，因为很多时候呀，我们会只关心自己的需要，我们看不见其他人的需要。我们要这种合一的话，我们首先是需要放下自己的需要，去怜悯他人，关心他人。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努力坚持去做的，这也是上帝在我们当中做出改变来成就这种合一。那接下来我给大家一个警告，耶稣这里的合一跟我们的认识有时不一样。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那是有一个世界基督教委员会，他们想让全世界的教会合一，但他们所做的就是把耶稣的教导淡化了，以此来达到合一。我们中海岸也有这样的例子。那起初教会二十年前刚刚成立的时候啊，我们应邀参加了 Gosford 体育场举行的大型基督教聚会，来表达基督教的合一。我被邀请， 我代表教会也去参加了。我说哇，这听起来真的很棒。我们聚会的时候要干嘛呀？我们要唱诗，我们要祷告。我说非常棒，但如果我们能打开圣经来读来教导，那就更棒了。我们有耶稣的信息来作为我们聚会的中心，那就更棒了。但对方的回答是，这里的问题是啊，你一打开圣经，我们就会有各种不同意见，怎么来理解圣经，这会带来分裂，这有悖于我们合一的目的。然后当时我就想，想法很好，但是如果我们想要真实的基督教的合一，我们会有不同。我的意思是，我们的合一是基于耶稣的真理以及耶稣的福音。二十节，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耶稣这里所想望的合一啊，是基于使徒的教导，就是在圣经里记载下来的教导。这一直必须是我们追求合一的基础。你确实有看到更广泛的基督教的合一，那也有类似我们在基督里合一的 标语，非常美好的景象。但合一必须从教会开始，那就是说我们努力的去操练彼此相爱，超越自己的需要，自己的不同，我们去爱彼此，赦免彼此，不要隔离彼此。当我们这样去活出来的时候啊，就会对社区产生重大的影响。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二十三节，二十一节，使他们也在我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们来。我们基督徒是活在爱的合一当中，真理的福音有这种大能，能改变我们。我们也一直要坚持为这种合一祷告。开始的时候我们谈到希望跟梦想，我要请你注意，如果你不小心的话，你的希望和梦想就会被个人化，被小化，会关于你，或者关于你生身的父母和家庭。这些东西很重要，但是耶稣要扩展我们的眼界，让我们的爱可以有更高的眼界。他希望我们有更大的怜悯，更深层的合一的经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在个人的小理想小希望当中。父神、圣子、圣灵，他们是有完美的合一，他们之间有完美的爱，他们彼此牺牲。这种合一会存到永远，完全不会受到威胁。但是上帝的性情是爱，他创造了这个世界，目的就是让人也进入到这种完美的合一和爱的关系当中。耶稣在十字架上就表达了这种爱，他自己去忍受这种羞辱，是为了把上帝的爱啊，可以赐给其他的人，让其他人也能经历得到。这是为什么我们赞美耶稣。当我们信靠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进入到三位一体的神这种爱的合一的关系当中。我们不能在个人主义，基督徒绝对不能在个人主义。我们的话语应该是从我改变成彼此。神爱世人，他也让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来见证这种爱，让其他人也能经历到上帝的爱，并且归信耶稣，圣灵赐他们大能。这个祷告主要意思是上帝的心愿，上帝的心愿挑战了我们爱的能力，因为更广更深。我们一会会祷告，让上帝在我们心里工作，能够拥抱这种爱。那结束之前的话，我会告诉大家一个诗歌，我自己写的，也为这些也跟那些新生儿有关。那这首歌这个诗歌是根据约翰福音十七章写的。耶稣爱你 DB 超过你能所认识的，他每天与你同在，让你成长，让耶稣成为你独一的英雄，独一的君王，让你为他欢呼跟从他。圣经每一步引领你，门徒们与耶稣一同生活，写下了耶稣的言行，他为你受死，你要认识他跟从他。耶稣死前为低比祷告，让你爱他人，让你成为世人的光，让全世界都能知道他宝贵的爱。你的父母爱耶稣，他们也呼召他的名字，他们的祷告也是让你能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一同来祷告。你可以祷告的时候换成自己的名字，我刚才是把新生儿的名字放上去了。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耶稣如此荣美，感谢你耶稣的祷告让我们看见他心里深深看重的是什么，感谢你，你回应了耶稣的祷告，你荣耀了耶稣，即使是在耶稣的受死之上，我们看到了你的公义和爱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他这样受难是为了我们的益处，让我们罪得赦免。感谢你让耶稣从死里复活，让全世界都看见他是荣耀的君王。父神，祈求你让我们的余生可以给耶稣带来荣耀，可以坚守这个信仰，见证耶稣的伟大作为。感谢你回应了耶稣的祷告，保守了十一位门徒，让他们把宝贵的福音传扬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领受。祈求你继续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乐意听从你，乐意信靠你，顺服耶稣的教导。即使是今天的新人，我们也祈求你在他们心里做工，让他们可以更深的来追求认识耶稣。父神，祈求你继续回应耶稣对我们的祷告，为我们彼此的爱的祷告。父神，我们对不起你，很多时候我们会设立自己的隔墙，我们没有办法原谅彼此，我们很容易就只关注自我。父神，祈求你从我们身上除去这些东西，赐我们有像你一样伟大的爱和怜悯，来爱人，来赦免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祈求你让我们可以在社区当中发光，让社区更多的人来信靠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